我看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如果你参加了今天的晚餐，我们已经背过这两节经文。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一节第二节，也许你已经会背，我们来读。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知识，为神奥秘室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有一个系列讲忠心有见识的管家，就是延续半年前在这里的春令营。我没有延续我们平常在士林教会主日的讲台，因为我们有一段时间我们在主日在讲教会历史。我特别喜欢这个系列，因为借着这个系列，我们可以把圣经里面的许多方面的真理，都是很宝贵的真理，好像浏览一遍，看看在教会历史上这些有许多的圣徒留给我们怎么样的产业。我觉得那个是很宝贵的思想，不知道你欣赏不欣赏，可是我觉得那是很宝贵的东西。可是我们有打算要延续那个在秋令营来讲这个，我们要延续春令营所讲的。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半年前听了什么东西？我自己记得啦。我一起头给大家讲，你们要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有没有回忆起一点印象？后来我们讲到做金钱的好管家，上一次我们最后一堂的聚会，我讲到要珍爱你的家庭。今天我要延续这个上一次第三堂所讲的有些内容，今天我还要继续的讲。这一次我把营会的主题定为神奥秘室的管家，这当然出自刚刚我们读的经文，再读一遍好吗？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知识，为神奥秘室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保罗用奥秘这个字来称呼有关神的事，叫我们要做神奥秘室的管家。显然神把他的事交付给我们，好叫我们成为好管家，而且叫我们要忠心。奥秘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奥秘这个字事实上就是后来演成英文里面的奥秘，神秘的那个字 mystery， 那个M-Y-S-T-E-R-E-T-R-Y， 是不是 mystery 那个字？那个字我们通常翻译做奥秘，或者叫做神秘，就是比较不是那么快能明白的东西。讲到神用了这样的字眼，我想是好的。谁想要敬拜一个我们已经完全了解的神呢？对不对？好，我们有一位没有完全了解的神是美好的。如果神的事都像我们平常所了解所谈论看得到听得见的，那就不是神了，而且我们也不会觉得想要敬拜他。可是我个人我很高兴神是奥秘的，他造了这么多样复杂的宇宙，光这个科学家，那些最聪明的科学家用了许多年代，他们所知的还是非常非常有限。如果连这个宇宙都是这样，造这个宇宙的神当然更加的奥秘。你那么宽广的宇宙，你觉得很难了解的透彻，而能够造出这个宇宙的不是一个广大的力量，而是一位有位格的神，集中在一位有位格的神身上，所以那里面包含了多么大的奥秘。那神所造的这个复杂多样的宇宙，没有一样能够成为模型来讲到神，你知道不知道？自古以来人用各种方法要想找到宇宙里面有没有什么模型可以讲到神，讲到三位一体的神，他们用太阳来讲，用水的三态来讲，都没有办法完全的说明。我想这是好事，表示神比他所造的这个宇宙还大，对吗？不要说那么浩瀚的宇宙， 就像他造人，造男跟造女，光这两个性别就有过奥秘了。因为男不太认识女，女也不太认识男。事实上有的时候女自己也不太认识女，对不对？男也不太认识男。我们光这两个性别就很大的奥秘。没有一个性别能够完全的说明神的属性。那些自以为是的人，这一方面男人特别的厉害，他们常常觉得男人才是代表的，是标准的，所以当女人的表现不合男人讲的理的时候，他们就批评女人不讲理。其实他只是不讲男人的理而已。女人有女人的理，男人的理是上帝造的，女人也有女人的理是上帝造的，这两个理想要混杂在一起就非常困难。神偏偏要把这两种人配合在一起，因为只有这两个在一起，最后才会我们才有机会更完满更正确的认识这一位神。我们没有办法在悟性上，在了解上很快把这些结合起来，让我们跟对神有更完满的认识，可是我们却可以逐渐的越来越多的走进这个奥秘里面。我再讲一遍，我们可能没办法搞清楚或者说得明白关于神的奥秘，神的事的奥秘，可是我们却可以逐日的越来越多的走进这个奥秘里面，这是很奇妙的事，对不对？比方我刚刚说男跟女的奥秘，可是我认识主这几十年来，我可以清楚的做见证说，我越来越能够认识神有的时候像母亲一样，你同意吗？对不对？你有没有经验过神有时候像母亲一样？可是我也越来越经验到神有的时候像父亲一样，这个不太一样啊。可是他可以同时兼具这两方面，而且我们都可以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就是这样，我还是没办法把它讲得清楚，说得明白，了解得透彻，可是我们却可以越来越走进这个神的奥秘里面。保罗用奥秘称呼神的事，神的事是奥秘的，可是那意思并不是说神的事是不可知的啊，也不能成为一个借口，我们给人家讲神讲的人家满头雾水，我们说因为神是奥秘的，我们今天没有借口这样子做。为什么呢？因为在新约圣经里面讲到奥秘的时候，已经没有那样的一个意思。新约圣经讲到奥秘的时候，它的意思是指着在过去人没有办法很自然的明白的事，现在借着耶稣基督跟他的救赎已经向我们打开，已经向我们显明了。这个是新约圣经讲到奥秘这个字的时候的基本的含义。我再讲一遍，在新约圣经里面，奥秘不再有不可知、神秘、不可测的意义在里面，而是他要表明的是，在过去的时代，他没有让人知道，人没有真的能够明白，可是现在已经借着耶稣基督跟他的救赎，已经把它打开了，已经启示出来了。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奥秘的意思是一个解开来的神的奥秘，可以这样说。我要给大家读两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你翻到前面一点，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十节，第六到第十节，我们来读。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保罗在这里很清楚地讲，这个奥秘是现在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对不对？他并没有说他留在奥秘里面让我们不可知，并没有这样讲，而且他很清楚地说这个奥秘是什么。这个奥秘就是神在万事以前就预定要使我们得着荣耀。保罗很清楚地讲这个奥秘的含义。 再看另外一处经文，刚刚我们开会的时候提到的《哥罗西书》，往后面翻一点，《哥罗西书》第一章，《哥罗西书》第一章25到27节，《哥罗西书》第一章25到27节，也一起来读。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的教会的知识，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保罗很清楚地讲，这样被托付做教会的执事，在刚刚读的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上，他做基督的执事，他也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这个道理就是神奥秘的事，是神在万事以前历世历代就隐藏的奥秘，可是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个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他说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或者说基督在你们里面成了有荣耀的盼望。这两处经文都讲到神的奥秘，神的事，神的事情的核心，也就是神的旨意的核心，只要我们分享他的荣耀，神自己是荣耀的，他要我们分享他的荣耀。而你不能用世界上的智慧来明白他，也不能用世界上对智慧的定义来决定谁能够认识他。那个不是去读大学读一个学位能够认识的，不是。这是我们的主人清楚地讲，这世界上有世界上的潮流，他们认识世界上的事情，也有世界上定义智慧智商的方式，可是关于神的事在这个系统之外，比这个系统高多了，因为那是永恒的事。你记得我们的主曾经跟门徒提到，他告诉他们说，你们看见眼睛所看见的是有福的，你们耳朵听见的是有福的。他说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君王想要看见你们所看的，听见你们所听的，却没有看见没有听见。那是门徒出去外面传道，主给他们权柄，他们赶逐污鬼，使病人得医治，他们去做见证回来，他们兴奋给主讲，主给他们讲这一段话。显然主讲的不是指着他们看见的神迹，因为主在那里很清楚讲，你们不要因为这些事欢喜，有另外更宝贵的事。主讲的就是他自己。主的意思是将来将要有一些人，这是在路加福音第十章里面的话，主很清楚地表明将来会有一些人，他们没有，不是因为看见神迹，也不是因为看见外显的什么样特别的事情，而只是因为主自己，他们就兴奋，他们就能够在那边搞半天，他们就觉得能够在那里得到满足，他们可以留在那里许多的时间，不会觉得无聊，他们会觉得他们是多么有福的。主很清楚地讲，就是这件事，这个是基督在我们里面的奥秘。主讲的那些话，他是这样说的，他说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就隐藏起来，像婴孩才显明出来。你这个记得这个话吗？这是在路加福音第十章里面的话。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就世界上觉得聪明通达的，被认为是聪明的啊、我说哎，你考上什么学校啊？这么功课这么好，就是像这样的。可是这样的人，我不是要轻看这样的人啦，可是当论到神的事情的时候，这些事神都看不上眼的。你有什么聪明智慧是神给你的，可是有另外一个东西，神盼望能够开启我们的眼睛，开启我们的心，叫我明白，就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为有荣耀的盼望，那才是真实的奥秘。这样的事像婴孩才显明出来。我们都知道，你可能跟我一样都遇见过，有一些人如果按世界上的人来说，他们没有什么，事实上他们没有什么才干，可能你如果测他们的智商，可能不好意思告诉你是什么数目，他们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成就。可是当他们来认识主的时候，他们不一样，他们可以感觉到神自己，他们可以触摸到神。你知道 我特别的觉得荣幸，我们教会有 一些像这样的人，比方他今天不在我讲，他在我也 我讲也没有关系，反正他就是镶嵌我们那个可爱的姊妹，她跟我们在一起二十来年了。她以前读书的地方离这里不远，阳明教养院，人家觉得那个一定是不是很有才能的人才读的地方。今天我们在座也有的人是读那里的，可是他们都是一样，他们来认识主的时候，他们用心，而且他们真实的经历主，他们有真实的东西。像镶嵌，我常常觉得他有时候的表现有点怪异，我知道我也通常不跟人家解释，如果有人忽然在聚会中听他起来做一些事，不知道他是谁，会觉得人们教会怎么有这样的人，或者有这种杂乱的事，我从来不解释这个。我觉得很好，放一点东西让这个世界上的人有聪明的人绊倒一下也很好。可是我常常觉得有时候他有一些特别反应的时候，我知道那时候圣灵正在浇灌，不一定每一个人感觉到，可是他常常非常的敏锐，比我们常常都更敏锐，你知道不知道？常常有像这样的事，我相信是这样的，这是主自己说的。这样的事，像聪明通达人就隐藏起来，像婴孩才显明出来。会有一个日子来到，所有事物的表象都出去了，事物的真相要显明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所有的漂亮不漂亮，聪明不聪明，成就、智慧、贫富，所有的东西都要重新来，对吗？其实今天在基督里面已经重新定义，我们常常提到这一件事。上一次我讲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在讲真爱你的家庭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学会更多的学会，逐渐的从事物的表象进到事物的内涵，而神给我们的最基本的一个学习，我们最常遇见的一个学习，就是我们觉得漂亮或者不漂亮。你记不记得上一次半年前我给大家讲这个，我们可以觉得很漂亮的东西，其实那是很相对性的，那是我们的偏见，很多都是我们的偏见。主喜欢我们慢慢的从那里面学功课。我有时候这样想，我们的主当然知道什么是美好漂亮的，对吧？你会分辨漂不漂亮也是上帝给你的。那我很相信主，如果漂亮真的是指的像好莱坞的那些标准的样式叫做漂亮的话，我很相信主如果把今天全世界60几亿人都造成那么漂亮，可是彼此又都不一样，我相信神有办法，你同意吧？对吧？可是为什么神没有这样做？我想神不要这样做，好叫我有一些人绊倒。神蛮喜欢我们有时候绊倒的，因为我们只有绊倒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想一下，我们原来所以为对的，有可能不一定完全对，对吗？我们才有可能让主有机会把属天的思想、属天的感觉、属天的事物吹一点在我们的里面。最好我们自己主动学习这些功课，常常越过事物的表面想一想这些事，这也是今天我要跟大家继续的讲到的事。刚刚我们读的经文《哥罗西书》第一章27节说，这个奥秘就是基督在我们心里，在我们里面成为有荣耀的盼望。这个奥秘就是基督的内住。保罗说这个奥秘今天已经解开来的，是显明的，是借着圣灵我们可以得着。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个奥秘仍然是奥秘的。为什么是奥秘的？因为它是内在的，它是内在的。对于一个非常习惯由外观来判断所有的事情的人，这一件事情对他仍然是奥秘。有的人就是这样一直的奥秘到底，他们一直都没有去碰触到这个真实的事物，一直都在外面打转，所有他们注意的就是这样，好像他们觉得整个世界的含义都是可以写在媒体上面、报纸、电视上，那些才叫做有意义的事情，所以他们全心全意为那些事情。可是这个世界上会有一些人主早就清楚的讲，他们不是这样，他们会明白那个内在的事， 那个神奥秘的事。那你了解吗？这个已经解开了的奥秘，就基督可以来内住在我们的里面，这个奥秘，我们可以有宝贝在瓦器里面，我们可以像我刚刚形容的，我们可以没有别的外面任何东西，就像年轻人拿着 games 在那里玩，可以玩几个小时一样，我们没有所有这些东西，甚至没有一本书在那里，就一个人在一个旁边没有人讲话的地方也可以搞两个小时，不会觉得无聊。你能不能这样？你如果真认识主，是这个内住的奥秘，你应该可以这样的。如果你不能这样，那很麻烦，因为将来在天上我们就是要这样，不是吗？你不要以为那是无趣的，那是非常有趣的，因为这是一个奥秘，内在的就是一个奥秘。主想把这个给我们，而且把这个托付给我们，他要我们在这方面做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让我们守住所被托付的事。这是这两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我们从一起头就提到做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不要只想到服侍。在教会里面，基督徒很容易想到做管家，哦，那就是指的服侍要忠心。不不不，你读圣经你会发现，那不是圣经里面讲太多的事情，还有许多别的事情更要紧，也许更基本的。其中一件事就是我们的心，你没有先管好你的心，你没有办法管别的事，对吗？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头，这都指我们的心。彼得说我们要束上心中的腰，这记不记得？这是半年前我讲的经文。来，我们来看另外一处经文，箴言4:23，所罗门用他的智慧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生命应该怎么样的态度。箴言4:23，可能有的人会背，最好把它背起来的经文，一起来读。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啊，这个话再清楚不过，只不过我们有时候读了，读归读，我们没有真的那么真实的，那么清楚的，单纯的就接受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里用了一个字叫做胜过，对不对？什么叫胜过？就是它最大了，就是你无论遇见什么事，你最优先的就是要保守你的心。当遇见钱财被威胁的时候，保守钱财当然是我们很自然想要做的事，对不对？也是正常的。可是根据这一句话，在那个时候你要停下来想一想，你会不会因为要保守钱财而没有保守住自己的心？如果你需要做一个选择，你选择什么？根据所罗门给我们的智慧，他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你有时候可能需要保全你的婚姻，保守你的事业，一样要用这句话来衡量，那个比起来都不如保守我们的心重要。无论你了解不了解，我相信神比我们有智慧，这是神的智慧话。箴言被圣经里面被列为智慧书，他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就看你要不要遵行而已。我们的心是所有事情的核心，对不对？你看我们生命里面各种表现，各种东西都是跟这个有关。我们会提到我们忧心，我们很伤心，我们很痛心啊，所以那个人坏心，这个人好心。我们会提到我们这个人的心是怎么样，我们提到信心、爱心，我们差不多什么事都跟心产生关系。这个人有一个伟大的心，那个、有一个小气的心，我们用心来形容所有的事，那也确实是这样。主自己说我们从心里会发出各样的事情来，你可以看这个经文，马太福音15:19-20，马太福音15:19-20，一起来读。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证、放毒，这都是污秽人的， 至于不洗手吃饭，那却不误会人。那是因为犹太人他们都有规矩，他们为什么吃饭一定要洗手？不是因为为了卫生，而是洁净的礼。可是他们把神的洁净的礼弄得非常的繁复，所以当他们看见耶稣的门徒，从外面进来，没有像他们行那么繁复的洁净的礼的时候，他们就批评耶稣的门徒。主就讲这段话，他说：“真正为误会人的是从我们里面出来的，所以我们的心有可能跑出误会的东西，那个才真的会玷污我们的生命。”对吗？意思就是说，沾染一点 H1N1 不是很严重的事了，因为从里面出来的玷污才严重一点，这就是主的意思。可是他也提到正面，他提到他在教训的起头就提到虚心、清心这些东西能够促进天国的品质，对不对？一起的就提到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清心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清心、虚心这些都能够帮助我们培育出天国的特质来。所以我想在我们能够管理其他的事，做忠心的管家之前，我们必须先管理自己，管好我们的心。我们做神奥秘式的管家，最先就是这一件事，因为主是要进到我们的心里面，要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对吗？我们中国古人其实懂一点这个事情，有的时候他讲的道理比今天有的基督徒虽然拥有写的这么清楚的圣经，却不够体会这件事情还高明一点。中国古书有一本叫大学，对不对？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你们读过这个没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弘扬光明的伟大的美德，差不多这个意思。后面他这样讲，他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必先要做什么事情？要先能够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才能平天下，是不是？你们读过这个吧？这是大学里面的内容。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就是自古以来想要弘扬这个光明、美好、伟大的美德，推行到天下。第一件事，你要能够格物致知，要能够诚意正心。知道这些字吗？格物致知，不知道也没关系，我给你解释。格物致知就是你无论遇见什么事、什么物，遇见什么环境，你要在那里面，在那一切的遭遇里面去增长你的见识，要增进你的知识，使你拥有更丰富而且是正确的知识。那这个东西会跟一件事有关，就是关于我们的心。所以他显然讲的知识不是只有悟性上那个知识，对吗？因为这个东西是借着各样的环境，我们在那里面学习功课，学习认识生命的事，我们有真实的知识，而因此能够使我们的心成为更诚挚的、诚意的，而且我们的心成为更正直的，能够诚意正心，这样我们才能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古代中国人所讲的事情，这是一件很关键的事。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比较多被教导我们怎么样能够胜过环境，或者能够改变环境。我们如果遇见一些事情，我们就想办法改变它。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发明，有许许多多所谓的进步进展，都跟这个相关，都是很外面的东西。你应该想一想这件事。我今天要大家想一想这件事，因为我今天要讲的神奥秘式的管家，要我们先管理，要我们先经营的东西，就是我们的悟性，我们的 understanding。我们的认知，我们的了解这些东西。可是我们常常不是这样，我们常常随我们的感觉行事，而且我的感觉就是倾向于觉得安逸、舒适、美好，像这些东西就是我们追求的。只要跟这个相悖，我们就觉得是邪恶、是不好的，要逃避。所以如果我们责怪神，只要碰见别人遇见那些我们认为这些不好的事、苦难或者什么，我们就觉得说神为什么没有帮助他，神是美善的，为什么不帮助他？我们已经定义这些东西是不好的。所以我们努力的想要把环境弄成很好，可是那个跟神的道路不一定一样的。 你可能要想一想，就是中国古人也不觉得那个是正确的道路。我们刚刚读的那一段古话，对不对？可能我们最先要做的是我们这个人，在各种环境里面，我们怎么样在其中，我们觉得美好、正直、应该有的事，仍然能够持守住，那个才是真正生命的学习。只有那个，才能够真正的使我们这个人改变。你改变环境不一定会改变你这个人，对吗？可是除非改变我们这个人，否则我们怎么进到永恒？我们这个人并不适合活在永恒里面。我们连坐在这里安安静静没有别的东西跟主同在20分钟就见了无聊的人，实在不合适进到永恒。所以神想要我们操练能够进入永恒，所以我们一定要被改变。主借着各样的环境，所以不要逃避环境。无论遇见什么，我们应该想一想，从那里面得到智慧，格物致知一下，留意我们能不能诚意正行。像圣经里面有一个例子，是没有管好自己的心，所以就无法照管更大的事。一个最神留给我们最生动凸显的例子，就是扫罗王，以色列第一任君王。做以色列第一任君王是很尊荣的事啊。你知道雅各那个后来他的12个儿子成为以色列12个支派将会成为神的选民的代表的那个雅各，他对他的长子流便讲，他说你是在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你是长子，本当大有尊荣，权力操纵。长子应该像这样，对吗？不只是在家里是长子，比方你如果在家里第一个信主的，你也应该相信你是这样。如果你好好的走，你将要是大有尊荣，权力操纵。不是说你管辖你其他的家人，而是说你将要成为他们的祝福。流便失败了，后来长子的名分归给约瑟。扫罗做第一任君王也应该是这样，可是他也失败，对吗？他的失败是很不值得的。当他遇见腓力士人，他没有力量胜过他们，那是因为他生命开始有一些破口，他不顺服神，所以他面对腓力士人来挑战、来骂阵的时候，他没有力量。有40天之久，他缩在自己的营房里面，跟所有以色列的一样，没有人敢出去应敌。有40天之久。后来的大卫，你记得那个故事吗？主日学老师很喜欢讲的故事。大卫来了，大卫来不是为了要打仗，他也没有带兵器来，他平常是牧羊。可当他看见这种情势，他觉得很奇怪，神的军队怎么是这个样子？所以他就去跟扫罗王讲说，神会使那个腓力士人交在他们的手中。后来扫罗让他去，我不要太详细的讲这个故事。以后我们都知道他胜过歌利亚，不是吗？那依靠神胜过歌利亚。大卫后来是大能的勇士，他胜过歌利亚的时候并不是大能的勇士，他是因为全心依靠主。当他胜过腓力士人回来的时候，那些妇女自古以来都是这样，都不太懂政治，他们都不知道说什么话可能会带来政治纠纷，所以那些妇女就开始作诗来称赞他们的英雄。他们说扫罗杀死千千，这个蛮好听的，对不对？一个人可以杀死千千实在很不错，大卫杀死万万。他们不想扫罗是君王，大卫是一个臣子，你这样一讲，这把主人压下去哦，把你的掌上压下去，会给大卫惹来麻烦，不是吗？好，这个扫罗就很不舒服。后来他就任凭这个嫉妒管理他，后来跟着生出脾气来，后来更多的黑暗的东西一直来，最后他的结局是多么悲惨。他没有办法真正的管理以色列人，他虽然做君王，在他的手中，以色列人被带到最低微的地步，最后败在腓力士人手中，他自己也被杀。为什么？他不能管理自己的心，他没有管理自己的心。你知道他应该想一想，当时我猜你会跟扫罗有一样的感觉，我也觉得如果我遇见那种事，我也会立刻生气，感觉跟扫罗一样。 就是当人家称赞我们杀死千千，然后称赞另外一个杀死万万的时候，大概我们的感觉都差不多的。你我跟扫罗一样都会有这种感觉，可是我们可以不要让那个感觉继续下去。我们应该想一想，用一下我们的悟性。如果那个时候扫罗想一想，他就会知道他不应该那样反应的，对吗？第一，人家说他杀死千千，高抬他了，他应该说哪里不敢当，那有什么好嫉妒别人的，对吗？他四十天缩在营房里面不敢出去打仗，对吧？就像我们，你怎么有什么好嫉妒别人的？主给你的恩典远超过你配得的，不是吗？那看别人得着好像更多的恩典，有什么好嫉妒的？你了解我的意思？我们应该这样想。第二，就是人家讲大卫杀死万万，于他何损？他会有什么损失？他的损失，后来的损失都他自己造成的。其实他不需要这样。我们应该留意这些事，这些事情我们要主动的想，不要随从自己那个小心眼，嫉妒这些东西留在我们的身上，对吗？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好的管理者，你一定要学会这个。这个世界上的也是这样。我给你讲一个这世界上的例子。你们知道微软公司啊，这个电脑软体的，也许你有点讨厌它，没有关系。我是在讲它的例子。他们才刚出版了 Windows 7，然后又要卖很高的价钱，大家都很讨厌他。可是我要讲一点他的正面的东西。有一次，他们公司的一个工程师，他叫 L， 大概是，他去找那个 Bill Gates， 就是他们的大老板，那个时候还在做总裁的时代，世界上最有钱的人，比尔盖茨。他跟他说 ：“Bill。”我发现在我们的那个 basic 的软体里面，那个语言软体里面的着色的功能有一个 bug， 有一个问题，他花了几天功夫才把它弄好。他就很得意的去找 Bill Gates， 他说 Bill， 你看我找到了一个明显的不该有的错误。 Bill Gates 说错在什么地方？他说：“你看，居然错在这种地方，不知道哪一个没有脑筋的混蛋，写出这样的烂的程式。”比尔盖茨就说：“你能够证明现在已经没有问题了吗？”当然要没有问题，因为他们卖到全世界去的套装软体出问题很麻烦，对不对？他说：“可以，我可以证明没有问题了。”比尔盖茨说：“哦，很好，那就好。”过了几天，他才知道那个没有脑筋的混蛋就是比尔盖茨本人，程式他写的。可是你看这个人，他可以。想一想，这个人所做的是为公司有好处，对不对？哦，那虽然好像把他骂了一顿，可是最终他自己会得到好处，不是吗？如果那个时候扫罗能这样想就不一样哎，因为大卫为他征战得好处的是扫罗哎，不是吗？Bill Gates 还有另外一个故事，这个人能够成为世界首富。如果管理那么大的公司，你不要太轻看他。还有他还是有他的优点。有一次，有一个新进的员工，一个女孩子，上班的时候要停车，一不小心碰了，停在路边的另外一部车。一下车，停好车，赶快查看一下，发现那一部车上面的牌子写那是 Bill Gates 的车。这个大老板居然没有自己的专用停车位，居然跟大家一样停在路边。他就吓死了，进办公室什么都来不及做，赶快跟主管讲这一件事，说我现在怎么办，吓得冒冷汗。没想到他的老板就心平气和说：“别慌别慌，没事没事，你只要写一封 email 给 Bill Gates 本人就可以了，跟他道歉就好了。”他在想，怎么可能一个大老板，我新进员工一个小员工，怎么可能直接写 email 给他？反正他不太能相信，可是他没有别的办法，他就这样做。没想到一个小时之内，他就收到 Bill Gates 亲自给他回信，就跟他说没有关系，没有伤到人就好了，而且还表示欢迎他加入这个公司。 这些东西连这个世界上的人都会学习这些事。他们怎么样学习？他们要经过思考。听起来很简单，可是就是这样。想一想，不要完全依照你当时的感觉行事，就越陷越深。不要这样。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你要能够做好管家，要先能够管理好自己的心。其中一个就是悟性。写《天路历程》的本人约翰，还写过另外一本很棒的书，叫《The Holy War》。我有时候提到《圣战》，可惜这本书的中文译本已经绝版多年。他用一座城来代表我们这个人。事实上，他主要在讲到我们这个人的心，所以他那座城的名字在英文称作 Man's Soul City， 人灵城，人的灵魂的城。在英文里面 ，soul 可以叫灵，可以叫魂，其实就是我们的心，也代表我们整个人了。那这座城本来应该是由主在其中掌王权的，可是却后来他们不小心，后来就落入了魔鬼的手中。本人约翰借着这个是要讲到堕落以后人变成怎么样，然后后来主怎么样赢回这座城，就赢得我们，救赎我们。我不详细讲这个，可是这座城的最主要的三个领袖，一个是市长，市长是悟性，就是今天我要讲的。他的副市长就是书记，是他的副市长，是良心，这是我们明天晚上要讲的。他有一个大将军，叫做意志，意志公爵，这是明天早上我要讲的。这一次我要给大家讲我们保守我们的心的这三个方面，我们守好这些才能够做神奥秘式的好管家。因为神的奥秘的事不是指着一个道理，而是在我们心里面的。这个市长是悟性，做市长有很多事情要想，不是吗？要计划。你不觉得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应该有这一方面？我们不要因为有一些人他们有很多研究各种神学，可是不够进入生命真正的经历，到后来当我们经历一点圣灵的工作，我们有的时候就会有点轻看那些悟性上的事。你不要这样，那个不是应该轻看，那是上帝造的。我同意本人约翰把悟性说成是那座城的市长，是我们生命里面做头的很要紧的事。这是为什么保罗为教会祷告都优先祷告这件事。你有没有注意到他常常祷告求主使我们在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因为这件事对了其他就容易对，心对了其他就容易对，你懂那意思吗？他为几个教会祷告几乎都不离开这个，他说求主赐给你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使你们真知道他，这是一种悟性的事，对不对？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而且知道他向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知道知道知道，上一次的春灵会最后一场我讲到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祷告，连爱心都要在知识见识上有长进。今天这个世界给我们整个大环境的影响，就是当环境不顺心的时候，我们就考虑换环境或者是改变环境，可是那不一定是神的做法。虽然人类借着这个倒是有不少的成就，今天有许多科技文明的成就，就是连社会科学的成就有许多都是走向这样的方向，可是有时候也许我们应该再试一下那是不是对的。你知道今天的世界人类在环境上所做的努力通常都是往更方便更舒适更快的方向走，对不对？对吗？对不对啦？更快哦！我们过去很多事情都很慢的，现在都很快，你不觉得吗？电脑也是，我刚开始用电脑的时候按一个 page down， 年轻的人根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那个 word 的档案我没有什么图片了， word 档案就这样走一行一行的走，那是286的时代现在完全不一样了，对不对？可是现在人觉得不够快， 所以他们讨厌 Vista， 因为 Vista 太慢了，所以大家就要升级成 Windows 7。嗯，我们省下那么多时间来干什么？我们好像不太想这些事啊。我们生命有变得更丰盛、更满足吗？好像没有。事实上，我们的生命变得越来越浅薄。我们配合新时代，快、简约、方便，所以连像很多古典名著，比方像《天路历程》，都把它改写成漫画书，让大家比较好读。谁能够从漫画的《天路历程》得到什么太深刻的感觉？我不相信。你如果是为了给小孩子看，让他们打下一点根基，我同意。大人不要看那个，也不要看简约版，回头去看真正的。我有时候看见我们有一些年轻人，十几岁的孩子，在读一些古典文学名著，我很欣赏。虽然有时候觉得他们自己学校的功课还是要注意，可是至少我看他们读那个，我觉得很好。最近校园出版一本新的书，校园出版社，这次我们也定了，放在后面，叫做《简单中的富足》。简单中的富足是那个很好的一个牧师写的 ，Eugene Peterson。我们那个 The Message 那个信息版圣经就是他写的。他在那本书里面，《简单中的富足》里面，他这样讲。他说：“我们的日子够好了，电脑的记忆体够大了，飞机也够快了，好不好？请这些科学家们用你的天才头脑，发明一些可以使我们脚步变慢的东西来。因为你为什么这不是在走回头路？后面的话是我讲，因为在神的治理里面，神的宇宙里面，那些有价值的事物，引到永恒的事物。”都相当的慢，我好像还没有遇见过快的东西。我们应该用悟性想一想这一件事，是不是我们这个世界并不需要发明那么多东西？我自己是学科学的，我想我不能，我不是要反科学，我们他们发明什么，我们还是用什么。可是有时候我们需要想一想这些事，不要一直在追寻这些事情。我们已经拥有的这个世界，其实就有许多东西我们都还没有深入探讨，干嘛一直发明新的东西，对吗？其实那很没有科学精神，你知道不知道？改变现在人类的生活的，其实是那些基础的科学，那个是至少那个态度是蛮好的。可是现在人他在那上面继续弄的东西，不知道应该怎么样讲这一件事。你知道科学家应该是这样，如果他们已经知道现在的宇宙，他们知道一些规则，他们从小读的书里面就在告诉我们，人家已经弄出来一些定律定理，像这些东西我们学这些，我们背这个公式，背这个常数，然后有一天我们有一点根基了，我们在做实验或者在研究一个东西的时候，发现一个不太符合这个，好像跟我们原来已经知道那个定律好像有一点冲突的东西，你想科学家会做什么事？赶快换另外一个 project 来做吗？因为这个矛盾跟那个不一样，放到一边，他们会这样吗？如果会，他不叫科学家，他也不会有什么成就。那些有成就的科学家都不是这样的，他们看见这些矛盾就认真看，他们一直在做实验，在继续的探讨，后来发现，哎，原来是他弄一个错误，其实还是吻合的 ，OK， 那就放下来。可如果他再怎么弄，各方面弄都发现有一个问题，他有可能会要发现一个新的东西，你知道不知道？你了解我在说什么？可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生命的态度常常不是这样？我们看见一个东西跟我们原来里面的东西不太和谐的时候，我们就想办法要排除它、改变它，或者是躲避它。我们就是这样在改变环境或者逃避环境，其实就是已经有了这个世界，还有许许多东西是我们还没有看见，而且蛮有趣的。我觉得我们乐在其中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我自己一直都有这样的态度， 现在的这个宇宙就有许许多的乐趣，你不需要发明那些 games， 真的不需要。我常有机会坐车夫陪年轻人出去玩，从现在已经是三十几岁的年轻人，在还小孩的时代，我就坐过他们的车夫。有一次，我们开了两三部车带青少年到南部去，一路上还是到东部去，一路上很漂亮。那我想说我是牧师，不要逗我带头，我就坐第二部车，前面有别人开第一部车。没想到那一部车就一直开，一直开，旁边看到漂亮的地方都不停下来，好像就是要到目的地。我想说这个太可惜了，所以我就想超过他到前面去，因为我如果在前面我停下来，他们跟着停下来。哦，我很难追他们，因为那部车坐的都是男生，他们以为我在跟他们比赛，就跟他们的驾驶说开快一点，开快一点。我常常跟他们出去，我很注意这些事。我在路边看到一头水牛，我会停下来，因为现在年轻人很多都没有看过水牛，他们只看过牛排而已。真的啊，水牛对他们来讲是很稀奇的东西，是很稀奇的东西。我希望我们继续觉得那是很稀奇的，上帝造的。我告诉你，现在的孩子连看见活的鸡都很稀奇的，因为只看过鸡腿而已。我如果看见西瓜田，我也会停下来。我相信今天在座有的人不知道西瓜长在哪里。就像人家开玩笑，有个小孩子写作文说，礼拜他要交作文，那天妈妈带我去外面玩，我们看见西瓜，很多西瓜长在高高的树上。西瓜长在哪里？地上。不过你光知道这个还没有用，你有没有看过？我觉得 看到这些， 我希望我们的小孩都对这些有兴趣。我觉得他们应该要培养这些兴趣，才不会整天迷在那种，连那个手机也可以在那，实在很浪费生命。对我来讲，有一次我跟一些我们的同工出去玩，他们也带着小孩，我自己没有孩子，可是我喜欢跟那些小孩在一起。他们我们到山上去，后来我发现有一只这么长的蜈蚣，大概有快要20公分长的蜈蚣。我手头正好一杯，水，剩下一点点，我忘了我把它喝掉，还是赶快把它倒掉，想办法把它装进去。哇，那一路上那个蜈蚣成为 superstar， 成为超级巨星，小孩子尤其男生都很喜欢。当然你要分辨了，这个不要去吓女生，有的女生还是喜欢的。我觉得让孩子遇见这些很好，对不对？上帝造的那么多样性，你知道我们的神很喜欢这些的，所以他才造这么多东西。他造这一切的时候说，神看着一切都甚好，你记不记得？如果你祷告说但愿我更像耶稣，一定要包括这一件事，就是对这些事都很有兴趣。这是一个很好的态度，你懂不懂我的意思？不是去发明新鲜的东西，而是光神造的这个宇宙还有太多太多有趣的东西。其实我们生命的遭遇也是不只是这些东西而已，你知道吗？因为神造的东西不是只有物质的世界，他造了我们的心，他造了我们许多人，只要多有几个人，这世界就有许多交互的关系，有时候是弄人可以把它搞得乱七八糟的。可是我觉得神有时候连乱七八糟他都蛮欣赏的，你不觉得上帝造的东西有时候也有点乱七八糟的吗？对不对？上帝并没有造的万有都像你进五星级饭店一样，地板光亮照人，然后画摆在正确的位置上，什么都很。神造的万有好像不是这样，所以有时候他看见我们这个人有时候混乱，他也不太在意，他知道至终他会成全他的旨意。我有时候觉得神并不怎么在意我们犯的错，你不要误会我的话，他当然因为我们犯的错，我们的罪而付了重大的代价救赎我们。可是我意思就是说，他看见就是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还会犯错，他没有过度的在意，因为他知道至终他可以成全他的工作在我们身上。 他想要我们明白他掌权，他掌管这一切，所以无论遇见什么环境，就像他的万有一样，我们都很有兴趣，不要那么快就分辨什么环境是不好的，这个不太容易，可是蛮好的习惯。我这一次去欧洲之前呢，听有人跟我做一个见证，是我们中间一个家庭，我因为这辗转听来的，我叙述可能不太完全，所以我不要讲是谁。他们一家人出去玩，结果那个小儿子发生一个意外，他们骑的脚踏车毁了，所以脚就被夹进去那个车子里面，轮胎里面受伤。那他们也不太弄得出来，后来好像还用一些肌腱来弄出来大概，而且还叫了救护车到医院去。可是在救护车上，因为他们是出去玩带着照相机，那个妈妈给儿子拍照，别人就很难了解发生这些事，紧张都来不及了还拍照。他说因为那孩子说我从来没有坐过救护车，所以很难得拍照。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小男孩讲的，他说妈妈现在我只剩下警车还没有坐过。我不知道我讲的故事是不是完全精确的，可是至少我蛮欣赏这一件事情的。但愿我们都能够这样，你能不能在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应该流眼泪应该很紧张的环境里面情况里面，你还可以在那里找到有美好的事物，神希望我们这样。你一定听过我讲一个故事，我很喜欢讲那个故事，就是爱迪生发明电灯的 Thomas Edison。 有一天他半夜被助手叫醒，他的实验室发生大火，那是一个没什么备份的时代，所有的数据什么东西都烧光，他没有办法救火所以第二天他跟助手说也好，把所有的错误都烧掉，我们可以重新来。这个人就是这样，他没有留在那边哀叹。如果我所知道的没有错，差不多两个月以后他发明了留声机，那是另外一个彻底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东西，对不对？可是我要回头讲，那一天晚上当他跟他的儿子披着睡袍在那里看火灾的时候，他跟他儿子说赶快去叫你妈妈来，他一辈子再也看不到这么大的火了。我觉得我们应该有像这样的态度，我想神在天上也是这样的态度。在悟性在见识上增长，无论遇见新的环境新的事新的人，常常调整我们的鉴赏力。我们对人的爱特别要这样，因为神的爱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所爱的人会改变，我们要随着调整那个鉴赏力，不要因为他们改变我们就现在我爱别人了，我们不要这样。因为那些改变是神安排的，让我们学真实的生命的功课，这是上一次我们讲到的事。我们常常不够这样做，我们从一起头就没有这样做，没有喜欢真正的喜欢神为我们预备的事物。亚当跟夏娃就在这里失败，对不对？在伊甸园神造了美丽的伊甸园给人类的始祖住在那里，有许多的果子，我不知道生命树只有一棵还是其他，我有点觉得所有的树都是生命树，各方面各种美好的东西在里面。可是神说其中有一棵树分辨善恶树你不要吃。人类很奇怪，从一起头就是这样，那么多美好神给他们，可是我猜亚当跟夏娃每一次口里面咬着生命树的果子，眼睛常常望向那一棵分辨善恶树，就是很好奇那个不准的，就是特别吸引我们的心。我甚至猜想，这不是圣经写的，我甚至猜想当蛇在诱惑夏娃的时候，他有可能正在咬生命树的果子，一边咬一边看着分辨善恶树，最后去摘了那个分辨善恶树来吃。他们没有经营他们的心，在神美好的预备里面没有学习欣赏，后来就失败了。神本来是要他们能够这样管理自己的心，才能够管理更多的事， 神一起都造人，要他们管理世界的，对不对？天空的飞鸟、海里的鱼、地上的走兽都归他们管理。可是神先造了伊甸园，叫他们修理看守，他们能够在那边管好，能够走得好，后来才有办法去管理世界。可是他们一起头就失败了，因为没有管理好自己的心。嗯，你不要太快的觉得那个是古代的事，一直到今天，我相信差不多完全一样的东西一直摆在我们面前。我个人相信，每一次基督徒这样聚集的时候，都是像伊甸园一样的，你知道吗？因为在我们的中间，主应许有人奉他的名聚会，就有他在我们中间。今天我们都知道，主自己就是生命树，他是生命水的河，所有伊甸园里面的美好的东西都是他自己。他在我们中间，我们就像在伊甸园里面一样。你不要继续犯同样的错误去吃分辨善恶树的果子，那是有可能的事。坐在聚会中，很容易觉得说，今天那个你的诗歌怎么唱那种诗歌，不喜欢那种诗歌。今天讲到啊，又讲了个题目。今天的讲员怎么这样讲的？多没趣！我们有很多这样的论断。像那样讲，我怎么会得到造就？有的人可能会反驳我的话说：如果一个教会带领诗歌人也不活泼，讲道也讲得哩哩啦啦，然后弟兄姊妹也不够有爱心，怎么可能像伊甸园？有一大堆的缺点，我们当然没有办法在那里好好的得到祝福。谁告诉你的？主自己说他在中间呢。看你怎么样看这些事。我不是随便这样说的。我从出信主以来， 我有一点认识这一件事。我出信主的时候有四年在一个教会聚会，台北灵粮堂。那时候台北灵粮堂跟今天不一样，已经算台湾的大教会。那时候的台湾的大教会就200人，就叫大教会，而且不是像今天这样带领，都是那个时代教会几乎都是非常保守的。我还记得每一个主日上台，那个教会特别的保守，他们讲台很高，然后讲员无论春夏秋冬都必须穿全套西装上台的。那个时代会堂没有冷气，而且一定要深色西装。这是沈正牧师跟我讲的，那个时候他在那边聚会跟我一样，他是校园团契的同工，现在台北信友堂的牧师。然后那个主日带领领会的要带领诗歌，大概一个月四个礼拜五个礼拜，可能至少两个礼拜是由一些老执事在带的。对不起，他们没有多老了，可能比我现在还年轻一点，可是那个时代我们都觉得他们已经很老了，就是那些中年的知识。其中有一位我还记得，他是大学教授，可是他每一次站上台你就知道他很紧张，然后他就是这样拿着诗本这样带。而且我可以这样讲，大概你猜三次就可以猜到他那一天要带哪一首诗歌，因为他每一次带一定带灵粮诗选的前五首中间的一首，好像他觉得既然是主日崇拜一定要唱敬拜的诗歌，你懂我意思吗？这是我现在回想的时候我知道的情形，可是那个时候我从来没有因此有什么不舒服。我每一次聚会就觉得那个地方充满了神的同在，管他是谁在带诗歌，多半的时候一唱诗歌我也唱，我就会流泪，我就觉得神的同在是太奇妙。许多年以后我认识一点一些另外一些聚会的方式，像我们在这里一样，我就明白，如果那个时候有人在我们唱完诗歌让我们可以同声的赞美，我一定如鱼得水。那时候没有这样带领，我也从来没有不满意，我没有受亏损。讲道也是像盖恩夫人，她根本不需要人家给她讲一篇好的道，只听见神的话她就充满了神的爱不能自已。我觉得真的爱神的应该这样。当然我们传道人还是要期待自己讲得好，因为有时候有还没有进入情况的人来，可是神的儿女不应该存这样的心的。你要知道神在让我们有这样一个聚会是多么宝贵的事。今天世界上有超过一半的基督徒他们没有办法这样自由聚会，你不知道吗？如果他们能来到我们中间，他才不管你讲员讲什么唱什么诗歌，一能够进来这里能够自由的敬拜，他们立刻流泪的，我告诉你，对吗？他们就那么受感动，觉得神在那里，他们就会被圣灵充满。因为这里就像伊甸园里面一样，充满了生命树的果子， 有的人今天因为被教导说预言这些，就习惯来到一个聚会就说，今天我感觉到这里有一个黑暗的灵，我告诉你，那个都是他们自己反映他们自己里面的光景。你常常在注意这些事，所以你会注意这些事。谁告诉你这样的事的？圣经不是这样说，圣经说你的光已经来到，虽然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光要现在你身上。神希望你看见的环境是黑暗的时候，还是看见他的光。他的儿女应该是像这样的，所以你来到聚会应该看见这个的。我自己有许多年我有这种习惯，无论到哪里换一个环境，第一件事在里面摸着耶稣。第一摸到耶稣，你就觉得那是一个很熟悉的环境，即使是第一次去。这是我真实的见证，我许多年来我都是这样的。你可以这样，弟兄姊妹，不要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主希望我们在悟性在这些事上都有长进。有人说上帝是个动词，他不太喜欢名词，那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上帝是行动的神，主耶稣做父做事直到如今。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来做例子，他说比方我们为人有一个期望，你带着期待的心跟替一个人画出一个期望的框框是不一样的。你如果带领孩子，你为他画出一个期望的框框，那是名词 expectation。 你期待他考上好的大学，公立大学，而且最好是更好的大学，合适的系，你期待他怎么样，你有一大的这个期待，所以到了联考的时候你就很紧张，对不对？对吧？你懂不懂我讲的意思？可是我们生命不应该这样，我们生命应该无论遇见什么都是带着一种很有趣，不知道前面会有什么事情的很精彩的态度去面对他。因为神是这样一位神，你相信吗？神一定不会觉得自己这个世界无趣。你说他知道我们所有的明天会发生什么他都知道，不会很无趣吗？不会的啦。最近我读一本书，他里面这样写说，我也相信是这样。他说神是这样的，他像道成肉身一样，他站在我们人的身份里面，他常常用这样方式跟我们来往，所以他也可以回到神的姿态，很快就知道我们明天发生什么事。可是不，他站在人的姿态为我们每一天会遇见的事，他觉得很新奇很有趣，包括坏的事。为什么他连坏的事都会很有趣呢？因为他知道结局是什么。我以前讲保罗的时候是这样讲的，保罗遇见主的时候他在杀基督徒，主遇见他的时候，主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相信主讲这个话的时候带着欢乐的声音讲的，因为在我们的主里面没有别的东西，他只有欢乐。为什么能这样？他知道管你现在怎么样，至终他能够即使在人的失败里面，他能成全他的工作，而时间是站在神那边的，最后的结局。神一定要得胜，所以你也不要为你的生活画出一个期望的框框。那什么意思呢？哎呀，我希望差不多有多少收入，我能够住怎么样的房子，我与跟一位心仪的男士结合组成家庭，生几个宝宝。如果真的没有希望，我们就绝望了，就说那认定要独身。你不需要这样。我很欣赏荣教士，他自己这样讲，人家问他说：“荣教士，你是不是从年轻就有心守独身？”他说：“我没有。”他说：“我没有，每一次有机会我就会仰望主。”我觉得很好啊。所以生命是这样，常常带着期待，不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事。这是我给你做见证，我已经许多年过这样的生活，所以每一天都蛮有趣的。所以我不太分顺跟逆。都很有趣，你也不要为别人怎么样待你对待你画出框框。你跟一个朋友在一起约好了一起喝个咖啡讲话，你不知道会谈什么话，你不知道他会不会带个小礼物给你，或者他 跟你在一起，接下去会怎么样？你可能那一天借着那个谈话，你得到一种东西，你会很兴奋，或者说不定还改变你的生命。可是如果你去以前3点钟约会，你2点半就开始想，我去到那边，我希望他怎么样？希望这一次谈话会怎么样？一到那边，一旦不是这样，你就有可能失望，对不对？这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意思，就是尽量让你的生命不要有那么多期望的框框，而是带着期待的心。我们所以能这样期待，因为对神有完全的信任，神所做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一定要相信这一件事，好不好？而且时间一定站在神那一边的，短时间看起来不好，不要那么在意。想了解我的意思吗？这是神的奥秘史，可是我们可以明白，而且可以做这个的好管家。我们来唱诗选100。